21章。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要读12跟1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21章12、13节，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上次节目我们看到经文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但是并没有说它降到地上。这城有神的荣耀，因为有神的同在，基督也在其中。现在第12节说，这城有12个门，每边有3个门，每个门上写着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这是很突出的，并且显示以色列各支派的顺序。利未支派是祭司的支派，是在会幕里侍奉的。新耶路撒冷是一所殿，也可以说是会幕，因为在这里神与人同住，心腹在这里扮演祭司的角色，在这里侍奉神，正如利未支派在会幕里侍奉神一样。永恒里一切的事物都以这城为中心，因为神在这里。对以色列民来说，这城就是一所会幕，以色列子民要与其他的信徒一起在永恒里来这里敬拜。他们会从地上来到这里敬拜神，他们不会住在这城里面，住在这城里的将会是祭司，也就是心腹。在永恒里，心腹比其他人更靠近神。心腹就像当年在上房的约翰一样，靠近神的胸膛。他是从旷野，也就是现在的世界上来的，但以色列12支派却要上到这天上的圣城来敬拜。每一边有3个支派上来，过了一段敬拜的时间之后，他们就回到地上。而心腹这是一直住在新耶路撒冷。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这城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今天的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是以弗所书第2章第20节的话。当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将钥匙交托给使徒。在人的层面来说，教会是在这12人的手中。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第2节说，提阿菲鲁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不相信马提亚是继承犹大做使徒的，我个人认为是保罗。西门彼得是在圣灵降临之前召开会议选择了马提亚，我认为他那样做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后来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马提亚了，但是保罗却是一再的出现，所以我认为他才是神所拣选接续犹大做使徒的。教会的一切著作都交托给这12个使徒， 他们最先讲道，组成最早的教会，也是最先寻道的。如果我们企图减低十二使徒的重要性，那就是对圣灵不尊敬。他们的确是教会的根基，教会要永远地感激他们。这并不是抢夺了基督的地位，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是那最重要的根基，但教会是建造在使徒所打下的根基上。下面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大小与形状，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五跟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五、十六节，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纬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要描述这座城的形状，确实有点困难。我想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我们现在的观念转变成永恒的新造之物的观念。这城的量度带来许多对它的大小和形状的猜测。首先，我们来看看新耶路撒冷的大小。经文说，这城的长度和高度，甚至于宽度，都是四千里。我们初次看到这个大小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惊讶，觉得这城真大。神是创造主，他不会创造出一些东西被人认为是太小气的。你走到海边去看一看，你就发现他放了很多沙在海滩上，又放了很多的水在海洋里。他造了高山，恰到好处。他又在各处安放石块。他又使天空有许多的星星。他做任何事都是做得丰丰富富的。这城就拥有他所创造的标志。主耶稣这一位拿撒勒的木匠是这城的建造者。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城的形状。城是四方的，圣经就这么简单的说到这城的形状，那就会使我们想到这城像是一个大的立方体，每边四千英里。赛斯博士认为它是一个立方体，但是埃恩塞德博士则认为它像一个金字塔，还有其他的人按着自己所理解的认为它是其他不同的形状。不过对我们来说，在太空中有这么一个立方体的东西，或者是金字塔的东西在那里，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一想到太空的东西，就想到是圆形的，因为那是一般天体的形状。就我们所知道的，太空中的星体没有一个是四方的，或者是立方体，或者是金字塔形的。立方体或者是金字塔比较适合于地上的建筑物，但是在太空中就显得不实际。正如在地上建造圆形的建筑物同样不实际一样。但是圣经明确地说，这城是四方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城想成是一个透明的圆形中的立方体的话，这困难就解决了。这里给了我们的是里面的量度。我们把它想成一个大圆形里的一个立方体，立方体的八个角都接触到这圆形的边，因为这牵涉到数学上的计算。 我算不过来，所以我就请教了一位数学家跟一位太空工程师，请他们算一算这圆形的圆周，结果他们所算出的数字是完全一样。圣经说这立方体每边是4000里，这4000里就等于1500英里，以下用1500英里来计算，要把一个每边是1500英里的立方体包起来，那么这圆形的圆周是8164英里。月球的直径大约是2160英里，新耶路撒冷城的直径大约是2600英里，所以新耶路撒冷城比月球要大，它要像其他的天体一样是圆形的。我个人相信这城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立方体。我又认为我们是住在这个圆形里面而不是外面，现在我们在地球上，我们是居住在地球的表面，这又带来几个问题。主耶稣要造出地心吸引力来把我们定在地球上，否则我们就会飞到太空去。我们现在是在地球表面行走，但是在新耶路撒冷，我认为我们是在里面行走。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17节跟1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17、18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墙的目的是用来保护，一个有墙的城是安全的城，新耶路撒冷是个安全的城，住在其中的都是安全的，住在其中的都是在地上已经与神和好的，在这里他们要在永恒中享受到完全与和平。城墙表示这个城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平安的城。城墙是144肘，那大约是216尺。有人估计古巴比伦城的城墙是50肘厚，20肘高，那些城墙是要保护城的，所以建得非常的坚固。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这样的高度，主要的是配合城的大小。城墙的设计是以美观为主，而不是以保护为主。城墙是碧玉造的，也就是碧玉的墙，这是宝石中最硬最美的，它们组成城的外貌。下面的经文描述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19节跟20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19、20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新耶路撒冷城的12根基，不 不仅有十二使徒的名字，也有十二种不同的宝石。宝石是人认为最贵重最美丽的东西，这些宝石也就是用人的话来表达这城的华美。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十二种的宝石。第一是碧玉，碧玉的颜色很美，前面讲过它可能是钻石，它透亮玲珑，把光和颜色反映出来。赛斯博士谈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样的描述碧玉，说它在太阳光下晶莹纯洁，如冰柱一般的透明。第二是蓝宝石，蓝宝石是蓝色的，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0节提到这种的宝石，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有人描述它是一种蓝色的石头。第三是绿玛瑙，它的颜色是绿的，有人描述它为一种绿色的钢。第四绿宝石，它的颜色也是绿的，有人描述它为一种绿色的石头。第五是红玛瑙，它的颜色是红的，有人描述它是白中带着一道道的红色的玛瑙。第六是红宝石，它的颜色是火红，有人说它是从沙地出土的一种红色的石头。第七是黄碧玺，它的颜色是金黄色，有人说它含有黄金的色彩，有人则说它像今天的黄玉。第八是水苍玉，它的颜色像海洋那样的绿色，有人说它像绿宝石。第九是红碧玺，它的颜色是绿中带黄，有人说它是一种金黄色跟绿色的石块。第十是翡翠，它的颜色是金色与绿色掺杂，有人描述说它像金色的韭菜，或是一种像韭菜颜色的宝石。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则描述它为海洋绿色。第十一紫玛瑙，它是紫色的，那是像风信子一样的颜色。第十二是紫金，它是紫色，虽然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把它归在红宝石那一类里面，但有人认为它是紫色的。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就建造在这些灿烂光华的宝石上，在它里面有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也要成为宇宙的光。太空人告诉我们，在太空里的颜色差不多全是灰色跟黑色，但是等到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太空中就会有灿烂的色彩了。他要把神的新天新地照射的光芒四射。新耶路撒冷是由天而降的一颗行星，一切要绕着它转，光源也由它而来，它必定要成为耶稣基督光明的能源。那放射出来的光会带着缤纷的色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是光线的剖析，如果你用一道光照射在一块棱镜上， 它会分成三种基本的颜色，就是红色、蓝色跟黄色，其他的颜色都由这三种的颜色产生。要产生颜色，就必须要有光。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光之城，是一个颜色之城。神就是光，他在这城里面，这城像宝石，像碧玉，这些颜色要充满神的宇宙。那宝石就是那圆形，而新耶路撒冷就在里面。光线透射过宝石，就发出各种的颜色。我认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新的行星，它在一个水晶球里，从它发出灿烂的光芒，这是何等荣耀的地方。那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启示录第21章。上次节目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大小和形状，它的城墙以及建造城墙的根基所用的宝石。我认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圆形的立方体，它的圆周有8164英里，它比月球要大。它的城墙不仅有12使徒的名字，也是用12种不同的宝石来修饰它的根基。光从城里照射出来，在太空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这城与它的街道。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要读21节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前面第18节说，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在这一章一开头也说这城是透明的。这些特点使我相信我们是住在一个圆形里面，一切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光从里面照出去，经过那许多不同颜色的宝石，就放射出灿烂的色彩。这里告诉我们，这城的街道是晶晶，这有2件事引起我的注意。第一，这里的街道这个词是单数的，也就是说这个城并不是有很多条街道。第二，它是透明的，连街道也是透明的，它是黄金的，但是是透明的黄金。这要使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这城是在一个圆球里面。今天不可能有没有街道的城，如果我们的城只有一条街的话，恐怕会导致交通大阻塞。新耶路撒冷只有一条街道，那街道是由4个门开始，它可以从沿着圆球开始，一直绕到顶，再沿着圆球下来。其中一端是出口，另一端是入口。我认为它只有一条街道，它又是透明的黄金，光芒就可以射出来，没有任何的东西阻挡光线，连街道也是透明的，也不阻挡光线。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22节跟2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22、23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在这城里，光由神发出来。自从罪进入了旧造之后，神就不与人同在，但在这新造里有神的同在。因为罪恶被除掉了，神成为光之源头。今天主耶稣是世界的光，那是按着属灵的意思说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新造里，主耶稣既是物质的光，又是属灵的光。在过去的会幕里有金灯台，那是预表基督。在新耶路撒冷里，他就是那金灯台。世界的列国要进入这圣城，正如祭司进入会幕去敬拜一样。地上的列国，包括以色列在内，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去敬拜，正如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一样。他们不必带着血进去，因为羔羊已经在那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幅图画，在地上的圣殿见证神的同在，同时也说明了罪的存在。当罪存在的时候，人只能靠着举行殿中的礼仪来洁净神。不过在新耶路撒冷，罪不再存在。既然有神的同在，就不需要有圣殿。但有人认为新耶路撒冷是一所殿，他们说这城的形状与会幕的至圣所以及神所居住的殿是一样的形状。其实那不是巧合。既然有神在这个光之城里，罪恶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不需要一所物质造的大厦。那一所物质的殿并不能够真正的代表神的同在，但新耶路撒冷却拥有那真正的，就是神自己的同在。这也是神向人显现的第一处地方。新耶路撒冷不需要靠太阳和月亮来维持光与生命，这与地球成强烈的对比。也许到了那时候，太阳和月亮要靠这城来得到光源，因为那次生命和光的神住在这城里。神一切的荣耀要在新耶路撒冷完全地彰显出来。啊，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里面又说列国要住在这城里面，而是说要在城的光里行走。换句话说，这城赐光给地球，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因此我认为到那时候，在这城与地上之间必有繁忙的交通来往。不但以色列要上来敬拜，列国也在永恒里上来敬拜，只是他们不住在这城里，而教会在那里要做祭司。今天我们信徒都是祭司。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如果说城门在晚上不关闭，因为那里没有晚上，那是荒谬的说法。所以这里说 城门在白天不会关闭，也就是说那城是安全的。在约翰的时代，城门是做保护之用，城门一关上，敌人就进不来了。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21:26-27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26-27，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很显然的，神已经完成了他与人的原本的目的，那就是交通。现在他又有另一样愿意永永远远敬拜他和侍奉他的生命，那就是教会。那里将不会有晚上，因为羔羊就是光，他永远在这圣城里。那些城门也不是要做保护，他们永远不会关上，他们乃是心腹的徽章，或者是他的膀背上的装饰。我们留意，那些城门是用珍珠造的，珍贵的珍珠是要用极高的价钱才能够买到的。在马太福音第13:45-46的记载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说到的珍珠并不是基督，那不是罪人所买的基督。到底一个罪人要为基督付出多少呢？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付出什么代价来买基督。其实那一个买珍珠的买卖人是主耶稣基督。珍珠是心腹，我们知道珍珠是怎样形成的，它是由一粒进入了一个小肚粒的沙粒形成的。那一粒沙进去之后，那个小肚粒就吐出一些东西来包住那一个小沙粒。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包住沙粒的东西就形成一颗珍珠了。主耶稣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才买到这一颗珍珠。那一粒的珍珠是在主耶稣的肋旁形成的。有人说，我是接着一根枪所刺伤的伤口那里进入基督的心里。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伤，他也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的。教会就是要在永恒里彰显出基督的恩典。以弗所书第2:7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换句话说，在永恒里，你我要在那里显明基督的恩慈。他们会看着我堂中对人说，你看到吗？那人是应该下地狱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他死了，为他付出极重的代价。他因着信靠基督，只要单单的信靠基督，他就得到了主耶稣的悦纳，接他到天上来了。当主耶稣收集他的珍珠的时候，教会将会是最美的珍珠。当主耶稣收集珍珠的时候，教会要展示出来。因此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中心。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历代以来蒙救赎之人的名字，那些没有被基督宝血救赎的人，他们绝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门。在得救与失丧者之间有一道鸿沟，蒙救赎的人心中最喜乐的就是他们可以在永恒里与基督同住。他说过，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就是天堂了。与基督同在就是天堂。启示录全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他是神的宇宙之中心。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中蒙拯救的余数，他们在永恒里要过到神的圣城去。在第24节，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批人，他们要将荣耀归于新耶路撒冷，他们是蒙救赎的外邦列国，他们与以色列一起在地球上度过永远。这些国家和以色列一样，都不是属于教会，因为他们是在教会被敌之后才被拯救的，他们是到新耶路撒冷来做客而已。他们来敬拜，然后就回到地上去。希伯来书第12章22节又告诉我们，有千万的天使，他们是属于仆人之类的，也在新耶路撒冷。这城是属世界性的，所有不同国籍的人在这里相会，神所创造的人在这街道上行走。在这众多的人之中，绝不会有罪恶存在。可是这城要比伊甸园好，因为那园子里有撒旦，他引进了罪恶，一切的谎言欺诈都不会进入这城的门。所有在城里居住的人或是旅客，他们都已经从罪恶里被救赎出来，他们绝不会再喜欢罪恶。他们经过那永不关上的城门，所以不仅是教会才能享受到这个荣耀的城，其他蒙救赎的也能够来，只是他们不在这城里居住。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这城的一点点荣耀，看到主耶稣基督以及与他在永世里同住的美景。启示录第21章我就讲完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看启示录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谈到生命水、生命树以及基督再来的应许和圣经最后的呼召。这一章结束了这一卷书的一切奇妙景象，也结束了神的话。神在这里说了他最后的话，因为是最后的话，所以有它的重要性。我们也来到人的旅途终点，过去的路途崎岖，有很多尚未解答的问题，尚未解决的困难。但人进入永恒，与神再度交通，在那里一切都会明白了。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圣经结束的时候显示神掌管属他的一切。主耶稣受过苦，付出了代价，他舍了命，但是得胜与荣耀全属于他。现在他满足了。以赛亚书第53章第11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还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2章第1节跟第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在这一章之前，我们看到在新耶路撒冷的东西全是矿产金类，没有植物，它的外貌就好像一所闪耀生辉的珠宝库，没有柔软的绿荫，没有树木，没有水，没有食物。不过这一章所加进来的元素使到这华美的城加添了不少的柔和。在伊甸园那里有一道河，河又分成四道，虽然那里水源充足，但它不称为生命水。伊甸园里长得有树木，那里有生命树。在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水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生命树结出十二种果子，每月一种，那是丰富且源源不绝的供应。人在永恒里要吃要喝，菜单是多元化的，但全是以水果为主，正如过去在伊甸园里一样。生命树的叶子长得茂盛，它们可以用来治病。为什么在一个完美的宇宙里还需要医治呢？那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难解答的问题。也许是为普通急救的药品。我个人认为，那些在永世里住在地上的信徒，或许隔一段时间需要调理一下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就上来这城接受治疗，使身体和灵性都得到更新，至少也达到预防的效果。不过罪是绝不存在的。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看了启示录第22章的头两节，经文说到在耶路撒冷城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有丰富的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又有生命树，这树每月结一种果子，一共十二种果子，树叶可以用来治病。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2章，我要读第3节到5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22章第3节到5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旧造的生命受罪的咒诅，今天你我所居住的这古老的地球就有许多被罪咒诅的记号，但是新造的生命不受罪的污染，罪绝不能进到新耶路撒冷里。神和羔羊的同在足以阻止罪恶进入。神和羔羊的宝座设在新耶路撒冷，那是父神与神子的总部。圣经并没有提到圣灵，这一点我们要加以解释。在旧造里，圣灵来更新这受苦的地球。圣经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今天圣灵也在罪人的心中和生命里做更新的工作。到了永恒里， 圣灵就不再需要在新造的生命中做工了，所以神就没有提到圣灵。这里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表示天上并非是一处全无活动的地方，相反的，那里的活动是永不止息的。在那里，人不需要休息来使身体恢复体力。这里的侍奉这个字是很特殊的。温申博士说，犹太人用这个字有特别的含义，是暗示以色列民作为耶和华特别的子民向耶和华呈现的服务。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和第六节说，原来前月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第六节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当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在勇士里，你我要向神呈现特别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啊？我不知道。神也许让我们来管理宇宙，那将是永不止息的工作，因为没有黑夜。到那时候，人的心才会真正满意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人也将看到神的脸，那是摩西跟腓力心中的崇高渴望，也是生活的最高目标。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每一个人都要带着基督的名字，每个人都要像他，但是仍然保留自己独特的个性。如果神愿意，我希望他让我在天上教圣经，我又想参加保罗的查经班，而我想教的是那些在地上不来参加我平常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我真希望教他们，叫他们在圣经真理上更进一步。第五节说，这城不再用灯光、日光，神自己要以他的同在来照亮宇宙，因为他就是光。在勇士里，心腹要与基督一同掌权。谁知道呢？也许主耶稣要让每一个圣徒治理一个世界，一个星河系统。过去亚当就是治理整个大地的。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2章第六节第七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里要留意的是主自己说，看哪，我必快来。他在第12节、第20节又重复地说，我必快来。我们从启示录第4章开始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他们所发生的时间不过是7年，而大部分是在后3年半发生的。这里令我们得到鼓励的就是主耶稣说，那将不会太久，我要很快就来，很快就到。主耶稣又亲自在这一卷书上盖上印，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吹毛求疵，或者是把他们属灵化了，或者是删减他们，使他们变成无意义的象征。 主耶稣谈的是实在的事。这卷书一开头就说，念这书的，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然后在结束的地方，主耶稣又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卷书不是单单要满足天然人的好奇心，但它是要我们去活出来，去遵守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章第8节到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2章8节到11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们留意到，约翰常说他听见他看见这一切的事，他从一开头就表明他是这一切景象的目击者，也是亲耳听见的人。约翰深深地受感动，以至于他很自然地向俯伏向天使下拜。天使也很单纯很柔和，虽然天使是被创造在人之上，但这一位天使表明自己跟约翰以及其他先知是一样的，都是做仆人的。他不过是个使者，把神的话传给人，他又叫人去敬拜神。我们一再说，基督是这一卷书的中心。经文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神吩咐但以理封上他的预言，因为那还要好长的时间才会应验。这是但以理书第12章第4节的话。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来到但以理的1期。相反的，那次给约翰的预言在那时候要逐步的应验。1900多年了，教会已经经过了启示录第2章跟第3章所说的7个教会的时期。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也许这里显示了失丧者最可怕的景况，比白色大宝座还可怕。失丧的人的罪况是永恒的，不义的仍旧不义，甚至于更加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变得更失丧。在另一方面，神仆人的景况也不是一成不变，他们要变得更为义，更圣洁，他们要在义和圣洁中长大。天堂不是静止的，连在千禧年他的国也必加增无穷，这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说是何等荣耀的前景。我们在永世里还要在生命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章12节到16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2章12到16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教会应该知道神的这个计划，主耶稣亲口应许他要再来，信徒绝不怀疑，也不会否认他的应许。他要亲自赏赐信徒，这包括在教会被提的，以及在千禧年得救与他一同建立国度的以色列并外邦信徒。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这样的写着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主耶稣又再指出自己的神性，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他在这一卷书一开头的地方这样说过，现在在结束的时候又再说。只有被宝血洗净的信徒才可以到生命树那里，到这圣城里。犬类在圣经是指着败坏的人，而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天堂里没有犬类，但是因为犬类在古老的世界里是吃腐肉的，所以它们是不洁净的动物。还有犬类又指外邦人，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可以看出来，保罗又用犬类来代表犹太教徒。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就可以看到，显然的，主耶稣差他的天使为他传着信息，他说：我耶稣。他取了他救主的名，这名是他成为人的时候使用的。你我在永世里也要以耶稣为中心。如果你今天对耶稣不感兴趣的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上天堂去。我们在那里所谈论的只有耶稣。他称为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这是他与旧约连接起来。但他又是明亮的晨星，你有留意过吗？明亮的晨星总是在深沉的黑夜出现的，他的出现就表示太阳快出来了。旧约的这个应许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话。但是对我们来说，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他要在最黑暗的时刻来到。下面我们看圣经向世人的最后呼召和提醒。 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17-19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2:17-19，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心腹就是教会，这是双重的呼召，一个是呼求基督来，而另一个是呼唤罪人在基督未来之前赶紧地归向他。今天圣灵在世界上，他也与教会一同祈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来，求你快来。